我们上次呢是讲到了最初静卧禅定的调心方法。那这里呢，告诉我们要做到啊，不浮不沉啊。什么是浮？什么是沉？那这些大家懂了之后呢，对于心的相啊，还有宽相、挤相，心。在打坐的过程当中，有浮相，有沉相，有宽相，有挤相，那这个呢，我们都讲了啊。还有呢，出舌相跟法相。那怎样的是这个色相呢？出色。下面说。即指节制不通，那怎样的节制不通呢？那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啊，心一多是处在于比较这个比较粗心啊，那这个不是粗乱，是粗心，就心啊，这个静不下来，这个是粗，这个色呢？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这个一直想进入那个定的状态呀，这个进不去。我们在座的同学呢，你们如果平时有这个打坐的这个经验呢，就会知道，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啊，慢慢这个沉静下来，最后呢就进入到那个定的当中。进入到定的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完全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心很宁静。这个时候你跟人家讲话呀、聊天啊，你这个心，这个定心呢，不受这个外界影响的。所以这个出色呢，就是我们不管修多少时间，这个心一直没办法进入定当中。那这个是出色所称之为这个节制不通。那这个节也是比喻就像这个绳子打一个结一样这个给它卡住了。这个制呢，就是阻碍的意思，心被阻碍了所以没办法呢，这个落定。好了，这个是。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要知道自己是沉相啊、浮相啊、宽相啊，还是挤相呢？还有个舌相呢，还是法相？色呢，就是出色色相，出色相。法相是什么呢？下面说，这个即指游思妄想，这个游思妄想呐，这个心里边。这个妄心散乱呢，非常的活跃，此心啊静不下来，所以这里出色，那是心比较粗，心没办法凝聚下来所以我们不能落定。第二呢，我们心比较活跃，那就这个相当于这个有点这个闪动的感觉了。说这个也会妨碍落定，这就是必须调和，使它不舍不垮。那我们学到这里，现在知道在打坐的时候，我们说要调心，那到底调哪个心呢？心相啊，分为。宽极沉浮色华，这李智大师首先提出来呢，我们要心认识这个心相。你认识这个心相呢，你才会知道自己现在处在哪个状态才能把这个心调好。那这个很重要。我们说调心，如果你领这个心。像这个病症在哪里？ 我们这个心静不下来呀，那这个是一种这个病，是一种生病，是一种病症啊。我们今天打比喻所讲的，我们要给医生看病，医生首先要认识你到底是什么病，我才可以这个下药。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你如果觉得自己落不了定，你首先要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的。所以我们要仔细的要认识自己的心，现在的状态是宽相呢还是窄相，沉相还是浮相，色相还是法相，这都搞清楚。那我们说的有这些宽相、窄相等等，那怎么调呢？清明多这个帮我们这个分析了，譬如说这个吉象啊是怎么回事，主要是用量生猛，急于求证。那告诉我们呐、像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这个吉象会产生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胸痰啊、气闷、胸口疼痛、气闷。这个调的方法这里告诉我们，应当放宽身心，光想呐、气往下流。那是几项，那个框项呢，叫我们要提起正念，专心安住所观的远上。那这里舍相、色相跟法相，那应该是怎么调呢？那具体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心不宁静啊，或者这个心啊不容易这个静下来，静不了定的原因呢，我们还是这个内心对于观修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理呀、这个观得太小啊，观得太少。我们这个心观得太少的时候呢，所以这个心一直活跃，心会容易向外缘。那我们在观想苦空无常啊，或者量时量无常，这个时候心向内力，这个心呢它会容易沉定的。如果心一沉定呢，那这个心就会越来越细啊。我们在观修这个量时量无常，我们这个心啊，就慢慢，这个就不会这个太活跃，因为我们这个观修苦空无常的时候呢，这个是很容易啊，这个心太会消极，心会这个沉定，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为什么强调我们心要修这个三皈依观？三皈依观的情形，就是告诉我们要量时量无常，观三恶道的苦。所以情命的这个基础如果没有修好，那我们对后面的这个禅定啊，那直接会有影响的。因为情命的这个修法是作为我们以后的这个修禅定的时候，如何去调整自己的一种方法啊。所以我们如果心很活跃，我们要量时量无常，观苦观空。如果心比较消极，那我们就观三宝的功德等等，让自己呀、这个心就会这个调整过来了。那所以下面说，以上即是最初进入禅定时的调心方法。上面呢还是大概的讲一讲啊，不要着急。有关于调心的方法这一块内容，下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这个已经印出来了，大家一看就知道的啊。那整体总的来说呢，我们从刚刚打坐 到慢慢进入禅定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下面说，进入禅定过程呢，就是从粗到细。我们这个修行的工具，那就是这个身心。身体最粗行，所以在勤力。那既然勤力的原则让我们修禅定是从粗到细，那我们就明白了，打坐之勤，你不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呀、有剧烈的运动。这个身，我们从这个身、气、心这三者来说，这个身体是最粗行的。那身体最粗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的身体呀、慢慢先静下来。所以打坐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匆匆忙忙的做了什么事情回来，这个时候整个的身体还是在这个急剧的运动的这个状态之下，这个心如果很粗乱，我们打坐也会影响。所以这个心要心安静下来，它的过程也是从粗到细，也就是我们打坐的这个动作啊，行住坐卧等等，多是从比较这个激烈的这个运动啊或者活动呢，慢慢自己要这个身体要安静下来啊，吸次之，从粗到细啊。从身气息三者来说，我们这个气呢要比这个身体呀、要微细，所以排在第二。所以这个调身之后，接下来调气。我们这个气呢，实际上都是跟身心有关系的。你看你一运动啊，这个气就会出起来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体静下来之后呢，这个气息慢慢也会静下来。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说这个气能够啊从粗到细呢？实际上我是刚才讲的跟身心有关系。你看我们如果一发脾气这个气就会出起来，可是一吵架，有一句话叫连红脖子粗，你看这个气就出起来了。这个什么原因？你心粗了，气也会出起来。从三德本身来说，我们这个气呢放在第二啊。这个身体看得到也碰得到，这个气呢我们看不到，能够碰得到。心最细在后，我们这个心啊看不进也看碰不到，所以这个心最细在后面。我们这个进入禅定过程，原则性的是从粗到细。那现在我们从自己的心、身体也好，气也好，心也好，要让自己慢慢宁静下来。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心怎么样让自己从粗躁到这个宁静呢？不单单是行为上，我们要在这个动作上啊，让自己要心静下来啊。而且呢，这个心比较粗乱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通过观修苦空无常无我，我们这个心啊才能够宁静下来。平时我们这个心里很乱呐、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那就是去思维或者贪着财色名食睡。或者虽然现在不贪着这个财色名食睡，但这种习气或者是惯性还在，所以让我们这个心啊一直就很粗乱。就好像我们这个开车一样，来了个急刹车，这个惯性还会往前面跑一点点啊。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有的人说我现在也没有去贪这个财色名食睡呀，我的心怎么还是很乱呢？大家想想看，我们这个无始劫以来，不单单说是今生今世啊， 五十年以来，我们的心一直在偷乱当中，包括我们今生今世，同样是这个道理。二十四个小时当中，我们有多少时间是让自己心静下来的？那是没有的。所以这种惯性的力量就很强大，所以一打坐，你这个心不容易宁静。那这个时候所需要呢，我们要去观修这个苦空无常啊。好了，所以下面说，行人运用善巧方便，调出落系，此心静静安静，就能够啊慢慢进入禅定境界。那实际上我们这个普通的我们这个心态呀、能够进入那种禅定的那个状态，那这个是也是细活啊、我们这个心不细的人哈、这个进入禅定，那就比较不容易。这个是个细活，必须要通过长时期的这个锻炼，不停不停锻炼的，才能够把握我们的这个心，善巧的让自己呀、进入禅定的境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禅定比较神秘，或者是不好修，实际上并不是不好修啊，也不是神秘。平时对这些资料看多了，你很明白的，一点都没有神秘感。或者觉得不好修，并不是不好修，我们实在是去修的时间很少。有一个这个居士啊，他打电话告诉我，他总共只修了这个一年半。他说自己已经从他这个进入到这个初禅的这个境界了，他可能条件比较好啊、他这个老公呢可能办公司的，平时呢这个他老公也不要他帮忙，他自己呢就一心一意啊，每天打坐，他说打了一年半，这个禅定就修成功。那个根据我们现在的传承，一般情况之下，如果如法的根据这样的广修三宝、四种勤体、25种方便，再下来6个月，基本上禅定就可以修成功。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修行啊，要靠自己的这个善巧的如何去调整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不可以呀，很急躁。如果越是想自己赶快进入禅定，那你这个禅定啊就越进不去。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必须有这种心态。什么心态呀？反正人一辈子，你不修，人也慢慢老掉了。不修的话呢，我说了，绝对会死啊。给自己生命白白浪费掉了，不可能得到什么功德。好，没有动态，他自己变成这样子。那我们如果修的话呢，也许会修成功。好，因为不修时间也慢慢浪费掉了。修的话呢，我们纵然修不成功了，那可以给自己呢增加功德。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这个不要急功近利的想赶快把它修成功，或者说修了一年两年修不成功了，你自己不想修了就不管它了，放弃了。也许你再修一个月马上成功了呢，你修了两年了，你就差一个月不修了，你看两年功夫白白浪费掉了。所以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不光修成功修不成功，我们这个必须啊要鼓励自己呢这个修下去啊。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故事的一个这个种田的人，他过去一直都没有开悟，后来呢就是碰到一个比丘， 叫他这个光这个不净光，他光了一下马上就证悟了。后来呢，这个比丘一起到了释迦牟尼佛那边，问他这个什么原因，这个比丘为什么还没有出家啊、哦？这个一告诉他这个不净观的修法，他马上就证到娑婆罗汉，什么原因？那释迦牟尼佛就告诉这个大家说，这个种田的人呐、啊，曾经一亲身多是修白骨观，那为什么他在这一生进到了白骨观，一下子就开悟了，就证到娑婆罗汉来了？你看他多是一亲身当中的积累啊，你看。那我们这个举这个例子也是一个道理，纵然我们今生今世你这个打坐光修这个三宝的功德等等，我们如果修不成功，也给自己已经这个积累了本钱，有了这个资本已经积累了，善根已经种下来了。如果不修的话，我们善根这个没有种下来，生命照样的是一天天白白浪费掉了。所以我们本在每一次打坐的时候都应该有这个心态做好准备。好了，下面说，以上是最初落禅时如何挑身挑息挑心的三种情况。这个是刚刚落禅的时候。好，接下来第二，其次说明住禅时挑身挑息挑心。那我们在禅定当中，我们怎样的这个调好啊这个身体气息跟自己的心态？下面说，行者坐禅时中，无论时间长短，都要随时注意这三者调不调相。那这个是一种原则性的啊、我们把前面的这个调身调心调气，那这三者的种种相你掌握好了，那我们在禅定当中呢一直保持这种警觉就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随时注意这三者调不调相。所以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呢，不是说在前面调好了以后，接下去我什么都不管了，把眼睛一眯、盯着这个肚脐，或者是盯着这个痰中，心放在这里，仅仅这样还不够的，我们还得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有没有这个歪了，有没有斜了，有没有这个头太低了、有没有昏沉了，这个在禅定过程当中特别特别重要。那我们在修禅定的这个过程里边，如果这个明觉的心没有了，那你这个禅定啊，坐在那里是枯坐。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出现这个情况，坐在那个地方呢，他这个只是感觉自己好像有点静，实际上明没有。听台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里边第一句，我们这个藏安大师啊。就写了四个字，直观明净。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禅定的心体。我们如果在打坐的过程当中，你仅仅只有静没有明，那你这个没有用的，这个静啊没有明的话就是枯坐。明啊就是明白啊，警觉自己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整个的这个身口意处在哪种状态啊，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啊，要随时注意这三者调不调相。所以下面举例子说了，因为在坐禅的时候啊，虽然调整了身体和意念，但有时呢还会松懈。这个松懈或者身体松懈了，你看就东倒西歪了。如果这个心理松懈了，那就昏沉欲睡了或者打妄想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修禅定的过程里边呢，这个就保持这个明，那就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听邪等情况出现， 这个贫血呀，那就身体偏财于病啊，血呢身体不正的，或者情苦后仰。说呢，我们这个有些人呐、说这个夜不倒当啊，你们出家居士的可能没有，很多出家人呢，他说这个打坐呀，夜里不睡觉，夜不倒当，坐在那个地方。那实际上呢，有没有用呢？他坐在那里打瞌睡，都低下了这个。我们这个听不是那个时候是九六年、九七年那个时候，我们江西的有个老和尚，他说自己夜不倒当，啊。以后呢，他走掉了之后呢，他这个打坐的那一块地方啊，整个的这个坐棉被、棉垫呢、都是发霉的。这个发霉什么原因呢？他就是因为他夜里这个不睡觉哦，坐在那个地方打坐，他说夜不倒当。然后呢，这个夜里呢，这个支撑不下来了，他偷偷滴滴滴下来，这个口水一直滴呀、滴呀、滴滴的。滴到这个棉被上，后来他走掉的时候，我拿出来一看都发霉了。哦，实际上你说这个实际上一点作用都没有，他不但当时没有抿也没有记，实际上在昏沉当中，口水都流出来了。啊，哎，所以啊，我们这个打坐最重要的呢，你要保持自己的这个抿，啊，这个静当然是基础了，你心不静的话，没有就抿了。所以下面说，随时啊就要这个觉照，予以纠正，持定安稳。啊，那我们如果松懈了呀，如果贫血了呀，你这个要我们要保持这个明觉观照啊，说成觉照。这个觉照呢是佛教里面经常用到的啊，这个打坐的时候啊，那觉呢就是要察觉。或者是一直保持这个觉的这个做状态，照呢是从智慧的观照，这个观照啊才知道自己现在处在哪个状态，所以呢这里说的要随时觉照啊，予以纠正，使令安稳，使令心啊能够安住在这个定的这个境界。这个稳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心是这个能安啊，稳呢就是我们对于所观的那个境啊，不是经常游下，经常没下，能够连续关注在所观的境，那这也称为稳啊。而且还要做到什么呢？做到要松紧适度。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理来说的话，要松紧适度，对身体来说的话也要这个松紧适度。那个身体上为什么要松紧适度呢？太松了，你随便坐在那个地方啊，不把它自己提起来，我们这个也修不出来的啊。身体坐得太紧了，你太疲劳了，那你也不想修了，太疲劳也修不上去。我们这个身体心理也是一样，要松紧适度。那这个公案呢，我们也是有的。有个比丘出家三年都还没有证得禅定，也没开悟，然后呢他想这个退道啊，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有记载的，他想还手了。他说我都出家三年了都修不上去，看来以后他我这个业障啊太重，出家这个没用啊，所以他要退道，要还手。那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他说你在家里原来是干什么的呢？他说我在家里是当苦情，当情的。那当情我问你，那你如果是这个弦太紧了会怎么样呢？太紧了嘛，这弦就崩掉了。那说太松了，太松它的音荡不出来呀。然后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你这个打坐这个修行也是这个道理呀。这个太紧了你这个禅定修不出来，太松了你禅定同样修不出来，怎么办？松紧适度。所以我们刚才说啊，这个禅定啊，这个是细活，不是靠你满杠的，满杠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这个调身调息调心啊，要做到这个松紧适度。下面说 如果在坐当中，身体右倾，虽然也能觉受到冥想，但不久就会消失，反而更增嗔恚。这里就详细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我们打坐，你这个身体不能这个左倾右斜，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们说心理会影响生理，生理也会影响心理，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啊，身体如果右倾，身体右倾的时候，你这个还是在静当中也有着冥的状态，所以这里说虽然结束的冥相啊，冥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状态呀清清楚楚，这个能做到这样已经也不容易了啊，但是呢它就不久啊就会消失掉。那不单单是这个禅定的功夫消失，什么意思呢？已经得到了消失，那等于就是你这个右倾的话呢，功夫得到了还慢慢就消失掉，会退失掉。如果仅仅退失也就罢了，反而更增嗔恚，你的这个脾气啊就变成会越来越暴躁啊，动不动就发脾气想发火。那你这个我们这个情况有没有呢？那这个居士呢，平时啊这个修禅定的人也不多，可能这种类似的情况呢也比较少。我们那些禅宗的禅堂里边那些老和尚，那脾气还怪得很的，他这个脾气就很暴躁的。那什么原因？因为这个禅宗里边他不讲究这个调身调气调心啊，他也没有这个那个上座呀，就是那些禅师们，他也不会告诉他说你这个身体右倾会怎么样，左倾会怎么样，他不开示，他也不讲的。只有我们这个听胎中里边，并成如来正通禅法，才把这个左右前后多给我们说得很清楚。禅宗他不提三乘，所以那些老和尚的这个打坐啊，坐在那个地方。这个出来呀、啊，平时他这个脾气很怪啊、这个脾气呢，这个很暴躁的。那当然，那这个只是个别哦，那修好的也很多。好了，这个右倾是什么原因？如果身体左倾呢，虽然得定了，觉受到了乐相，但没有多少时间就会消失，反而增添贪欲。你看这个麻烦就大了啊！身体这个左倾，这个右倾增嗔恚，左倾增贪欲。这里告诉我们，虽然得定了，而且呢还能够觉受到的乐相，我们一得禅定啊，这个身上的这个气息，这个身体呀、啊。那就特别舒服啊。但是如果身体左倾呐，你不能给他及时纠正，养成习惯啊，纵然得定了有这个乐相呢，它会消失，而且会增添贪欲。下面说，如果身体倾覆，这个身体往前面靠。虽然能觉受，心不散乱，但时间不久就会失去，反而更增愚痴。我们这个打坐呀，虽然能觉受到我自己这个心不散乱的啊，你看这个得定之后啊，还会失去，反而呢更增愚痴。那表现在外边的呢，和人交往容易生疑心和嫉妒。你看我们这个打坐，你看左倾右斜，前俯后仰，这里讲到前俯 这个情福，你看我们会出现这个情况。这里说这个会生疑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修行人呢，这个心态也会放得很宽，那也不一定了。你看，如果这个打坐这个姿势如果是不正确，我们平时所讲的这个烛火落母，这个烛火落母啊，那这些都是烛火落母的。你看看，如果是一个打坐做得很好的人，他动不动怀疑你，动不动心生嫉妒，你看他脾气怪得很，好、哦，你看这个是不是落母了？烛火落母了。所以我们这个打坐啊，为什么说还没做之前，你把这些理论系统、这些理论呢，你传播性要了解。所以我们这个多少次的就讲到这里了啊。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师傅学这个施教仪啊，他都学了大半天，都还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怎么打坐。还有的人认为呢，那打坐就行了，不需要学理论啊，叫我们怎么打坐就行了。你看，我们如果对这些整个的这个理论系统，你如果没有掌握好，那你这个打坐很容易出问题的了。因为我没有学过这个理论，你看你们这个有些人啊，他觉得这个打坐呢，坐在那里太累了，那怎么办？后面啊，拿一个这个拜垫软软的，打坐的时候靠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没有学过这个理论的，你就会觉得没关系，不会引起这个重视。我们这个学过就明白了啊，怎样做才对的，怎样做不对的啊。那我们这个身体倾覆，从心理上表现出来的，生疑心、嫉妒、心不欢喜。并且呢，还会妨碍呀、深深的气脉。我们这个气不通，时间长了呢，那就生病了。我们这个中医学里边说的，不通，不通则疼啊、哦。那人整个的各种这个生病啊，无论是癌症啊什么病的，多是因为这个气血不通畅。气血通畅了就没有病了呀。所以说这个气脉如果不通的话，你这个打坐也会这个得很多病啊。本来在打坐可以治病的，那现在呢打坐变成得病啊。那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身体倾覆，颈椎啊就会弯曲啊。这个颈椎弯曲呢，它能够造成我们气不舒畅，有这样的一个过失，所以不可这个倾覆。下面说，如果身体后仰，虽然能觉触到空相，但容易落入妄空当中。那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身体后仰，虽然觉触到空相，这个空相是什么空相呢？知道一切法多是啊，这个因缘和合的，是这个空相。本身这个空相呢是对的啊，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后仰呐，时间长了呢，很容易落入妄空当中。妄空是什么呢？妄空就是这个什么都没有了。那前面的这个空相呢，本体是空的，外相是有的，也就是知道一切万法的本体是空，但是不破坏外相的存在有，是这个空相啊。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后仰就落于妄空当中，他认为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因果报应， 也没有轮回转世，没有世界法，也没有出世界法，那这个就是完空。这个完空啊，相当于断灭空一样啊。哎，下面说这种情况啊，我们在平时表现出来的呢，反而增加骄慢。我们这个增加这个慢心啊，慢有多少慢？大家知道的，你看有七种慢、八种慢啊，那是九种慢。我们这个种种慢心啊，你看也是跟自己的这个打坐有关系啊。哎，下面说，而且你心是念念清流，很难能得定的。我们这个打坐靠在这个墙上啊，哎，如果想要深入禅定当中，那是很不容易。那这个禅定，禅定啊，我们这个详细来说，欲界里边没有禅也没有定，证到了色界的是禅，这个称为禅；证到了无色界的定，这个是空，那才是定。也就是色界四种禅定称之为禅，无色界的这个四种禅定称为定。那这里说的呀，如果是靠在那个地方啊护养的话，你如果要修禅定啊，这个很难得定。好了，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坐当中，如果出现这个身体左倾右斜、前俯后仰，会有什么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在定当中呢，那必须是要随时啊保持这个明觉啊，以自己在什么状态当中呢，清清楚楚。我们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听是我们在那个药师殿里边，这个举办了一次这个禅修，这个报名的都是老居士啊，啊，大家这个穿的还轻，这个腿嘛也盘不起来，腿也硬的，坐在那个地方，坐还没多长时间呢，开始就打瞌睡的，瞌睡。那个时候我也没经验啊，就根据这个紫光堂里边的规矩，就告诉那些居士，这个拿着香板。根据这个直观的规矩是来真的，谁有瞌睡要打他的啊。后来那个居士听我这样讲，看那个人这个瞌睡，这个居士呢就啪打他了，哦哟，他就打架打下来了。他说我这个明明没有睡，他说你打我，你故意欺负我吗？你说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呢，他这个昏沉啊，昏沉呢，这个开始这个慢慢写了写了，他知道自己呢在修禅定，神还体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自己觉得没有这个睡觉，实际上就是落到昏沉里面去，昏沉也是禅定修不出来的。我们这个如果出家人到禅堂里，大家都知道的，你如果是昏沉的话呢，香板就打你的哦。但是这个居士他搞不清楚啊，又没有学过这个理论，年纪也大了，所以后来我的听悟是我们办了，好像办了一次两次，那才办了几次，后来就没有办了。所以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打坐啊，这个身体这个姿势那很重要。下面说，又在坐禅中，身体虽调，身体调好了，或气息未调，那我们打坐单单身体，刚才前面讲的前俯后仰、左倾右斜。说没有了，这个身体在定当中啊，身体调的可以了啊，符合标准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身体虽调，气息未调，那你我们还是啊没办法打坐，这个还是没办法得定。这个气息未调有哪些呢？有风向、财向、气向啊。这个打坐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这个呼吸有声， 那这个是风向。打字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气进来出来还是不通畅，那这是喘向。我们打坐的时候，这个气息啊不微细，那这个是气象。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看自己的这个气息，如果属于有风向、喘向、气象的，这个要打坐的话，这个就很难啊，得定。我们在智者大师在同盟紫光里面呢，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属风则老，属气则竭，也就是说我们打坐的时候，你如果是这个进来出来这个还是有声音的，有这个风向，你数着这个风向向自己落定，那你就很疲劳。那这些内容啊，我们在这个前面啊都讲过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有风喘气急、身当中胀满等等，那这个都还是没有调好，那怎么办呢？应当要运用如上所说的调治啊。我们前面讲呢，如何这个放宽身心啊，那这些啊我们这个调好了呢，心才会静下来。这个调到哪个程度才能落，才能得定呢？是得定的相呢，是令气息明明，若有似无。这个明明啊，这个气息呢，就是这个非常微细、非常柔软啊，这个相续，这个不断，微细柔软，所以称之为啊，这个气息明明，若有似无。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你坐着坐着坐着，这个气息调好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呀，好像这个气没有掉了。如果这个身若禅定呢，这个很容易就出来的了啊。那怎样让自己这个气息明明若有似无呢？实际上这个跟自己心有关系。你如果这个心很乱啊，心一出气也出起来了。所以啊，这个实际上根据我自己这个修禅定的这个经验啊，你还是要把心调好。心如果不调好，这个气还能调好？心调好了，气也调好了，很奇怪的。所以前面的这个光修三宝、光修苦空无常，那这个真的很重要啊。那我们这个调气的时候，你把心越是注意到这个气息上，那这个心啊，反而就越乱，这个气啊会加粗加大，哦，会加重的。这个可能是每一个人这个打坐的时候啊，情况都会不一样啊，不一定就是我讲的这样，这个要根据自己通过前面这些理论方法这样的这个适应自己的采取适应自己的方法呢来调整自己啊。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身体啊不可以左倾右斜啊等等，气息呢要调成气息明明若有似无。下面说，又在坐禅中，身息虽调而心有昏沉浮动等，觉察之后也应当如上所说，予以对治。你看这个调身、调息、调心，这个三者啊都不可缺少啊。如果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心有昏沉啊浮动，这个浮动就是散乱的啊，刚才讲的这个宽极浮沉啊，这个舌滑，所以什么等这 昏沉浮动啊，就昏沉闪动，这个呢是我们平常的人呐、啊，初级的人呢，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例子啊。我们刚开始修的人呢，很容易心浮动，心散乱。然后这个浮动起过来之后，老修的人怕什么呢？就跑昏沉。浮动还是好治的，浮动很好治。大家觉得我现在这个心静不下来，很烦恼。实际上你这个稍微用功，用点心，这个浮动散乱很容易去得了。不容易去得了什么呢？反而是昏沉。因为这个散乱来了，它这个比较粗浅，这个相比较粗，我们能够觉悟到，啊，所以我们呢很容易对治。这个昏沉来了呢，哎呀，它是不知不觉的来了，而且让你它来了还不知道，所以一直处在昏沉的状态当中，自己还以为是得定了，说昏沉了就很难调，啊。还有一个呢，我们这个人呐、啊，一静下来之后，这个昏沉的就像睡觉，那这个睡觉啊，你这个提不起来的，因为如果散乱的话呢，人很清醒哦，只是散乱，这个能够提得起来，昏沉的时候呢，心会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这个打坐呀，为什么要求呢？另外有个梵经，是跟这个昏沉有关系。你如果打坐，你怕麻烦，坐在床上。我刚才讲了，你如果这个散乱去了之后，很容易进入昏沉。昏沉像睡觉啊，你这个床上你本身就睡觉的地方，一脚一伸就开始躺下睡觉去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打坐最好是另外有个地方，是这个原因，就不让自己养成这个昏沉的习惯。我们群里也讲了。刚开始打坐就不要让自己养成这个习惯。有的人说，哎呀，我很厉害呀，你看一打坐坐一个半小时或者坐两个小时，实际上都在干嘛呢？大部分的时间在散乱或者昏沉当中。好了，他这养成习惯之后呢，每一次一上坐调进反射过来呀，调进反射性的，他就会昏沉要么散乱，好了，一辈子修功修不上去，人搞得很累，功夫也得不到。所以我们刚开始修行要求呢，大家时间不要过长，你把所有的精力提上去啊，这个处在于如我们这个法上的要求，这样这个刚开始你就要自己方法很正确，这个指导很明确啊，那这样的话呢，一步步修上去就不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说啊，你这个修行你刚开始不要这个匆匆忙忙的在那里修，你先把整个的理论系统这个明白了之后，你这一步步修的像修下来，那就会这个成功了啊，也正确了。那刚开始如果方向不对，如果这个不正确，那这样越修越不正确，那么这个麻烦就很大啊。下面说觉察之后呢，也应当如上所说与调治啊，与对治。下面说这条身息心没有前后之分，虽不调而调之，是令身息心协调一致，即能消除所事疾患，障碍不生，禅定可证的。这就是坐中调三智。我们这个讲的时候呢，必须从如何调身，然后调气调心，这讲的是介绍的时候呢，我们有这样次第下来，但是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这个次第。你发现自己身体不对了，身体调整，气不对了你调气，心不对了也调心，那就没有这个次第啊。那我们在前面是讲到前面这一段讲到啊，刚刚坐禅的时候调身调息调心，那个稍微有点刺激。现在所讲的呢，是在坐当中调身调息调心，那就没有这个刺激了。你发现哪个不对，就哪个把它调好啊。 好了，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其次说明初尝时挑三次。我们这个打坐打完了之后，你准备要这个不修了，要出禅定了，这个时候的这个身息心要怎么调啊？下面说，行者坐禅，将要解坐，先出定时，应把注意力从所观的缘上移开。我们上次也讲过了，这个打坐的时候呢，刚刚落定是从调身、调气、调心，哦，是从粗到细。那现在呢是粗禅定，现在呢是打坐做好了。粗禅定原则是什么呢？是从细到粗，是从细到粗，心最细，所以心放在前面。那这里只有一句话，想出定的时候呢，应把注意力从所观的缘上移开。那这个怎么就广行啊？那怎么调行啊？我们这个刚开始呢，大家是没有感觉的啊。我们这个禅定啊，身落禅定之后呢，我们这个进去的时候，这个心啊是从粗到细，慢慢一点点进，最后进入到禅定。进入禅定之后呢，我们刚开始是粗住，然后呢是细住，然后呢是欲界定，然后是味道定，然后是初禅，然后是二禅。你看心静下来之后，这个静相啊，你看它就有这个区别啊，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心静下来嘛就静下来了，不是的，心静下来还要层次。所以我们现在呢，完全还是在心之外，还没有进过心之内，所以感觉不到啊。这个心也分为很深的层次，我们现在还感觉不到。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接触的时候要把注意从缘上移开呢？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得禅定的人呢、啊，他就是让自己的心啊，一层一层往后面退出来。因为我们这个得禅定的时候呢，是这个心一层层往里面进的，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心也要一层层往后面退出来。啊，那我们现在虽然还没得禅定，但是这些内容呢，我们首先要养成好的习惯，要明白这个道理。说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定，你每一次这个出定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现在呢准备要出定了啊，而且呢我要把这个所观的缘障啊，把心把它移开。什么叫所观的缘这个移开呢？我们打坐必须心系于一缘，比如说我把这个一看这个杯子盖啊，大家看到了吧，眼睛一眯，这个杯子盖就看到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就把心安住在这个看见的你想象出来的这个杯盖上，那这个杯盖就是我们的缘，所缘。那这样就大家明白吧？你看啊、哦，我们一看这个杯子盖子，不是看得很清楚，一进一眯呀、啊，这个盖子就出现了。然后呢，打坐的时候，我就把心安住在我光想出来、想出来的这个杯子上，把心安住在这里边。那这个就是我们疏远的地方。那我们这个不打坐的时候呢，你要告诉自己了，啊，我要把这个开始啊，这个也出定了。然后呢，首先把这个自己的心把它散开。好了，这个是出定的时候第一个要注意的，这个心我们要应该怎么做？第二个是气，然后轻柔的开口吐气，同时观想气息从全身各处散发开来。那这里说得很清楚， 我们这个听命啊都讲的比较多了啊，所以这里呢比较这个简单的这个讲讲。这个时候我要观想自己呀、啊，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病气呀、啊、不通之气呀、啊、体日气呀、啊、罪业之气呀、啊，往常的轻轻的开个头出来。哎呀，那如果觉得我们这个身体呀、啊，这个很不舒服啊，所以这里同时观想啊，气息从我全身各处把它散发开来。实际上，我们这个身体呀、啊，不要认为是这个包着的，我们身体都是露的。我们身上啊，这个一个毛孔一个洞，一个毛孔一个洞，所以运动的时候，全身从头到脚都是这个汗水都流出来的，说明我们从头到脚都是露的，并没有这个包住。所以我们这个观想的时候呢，可以观想自己身上啊，这个气息从我们这个八万四千毛孔都能散发开出来。好像我们上次在前面讲到了这个调气的时候，你也讲的，那打坐做到一定程度，我们这个刚开始到了喉咙，刚开始到了胸膛，刚开始到了丹田，再接下去呢，全身毛孔都可以呼吸。我们有些出家人呐、啊，他在打坐的时候，的的确确出现这个情况。他一下子感觉这个鼻子这气没有了，一进一出一进一出，他感觉整个身上这个毛孔从头到脚都在呼吸，出现这个情况。哎呀，那这个真的不骗我们啊，因为他这个进入禅定境界的时候呢，这个气息已经很微弱了。我们现在普通的人没有禅定功夫吧？所以需要两个大鼻孔啊，一吹进来一吹就来，因为我们这个出心很粗乱啊，所以需要大量的这个气进来。他们这个心很微细的时候呢，坐在那个地方啊，他鼻子不够就不需要用了，身上的毛孔轻微的进来他就可以用了。实际情况我们证明，我们也说了，这个我们整个身体啊都是一个洞啊，你跑步啊，汗水一出来，哪个地方如果汗水不出来的，那说明这个地方就生病了。说身上啊，如果这个汗水不出的地方说不通，闭塞住了，闭塞住了呢就生病了。所以人的毛孔是张开的。那打坐为什么这个身体会更好呢？你看这个气息多能够从毛孔进来，说明整个的我们身体啊都是这个通的，没有这个阻塞的。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心怎么样，气怎么样啊、下面说，然后呢，轻微鲁莽启动自己身体，以及肩膀头颈乃至两脚多令柔软啊，那这个身体也放松。这里告诉我们啊，要轻微鲁莽的启动。那你这个身体啊，不要猛的一下出来，慢慢出来，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呢，这个保持啊，这个柔软，这个柔软呢，这个身体啊放松，就这个意思，不要很僵硬。然后呢，用手并摩全身。这个身体呀、啊，从头到脚呢，到脚啊都要按摩一下啊。接着摩擦双手，灵体发暖，放在眼睛上，然后开眼。那这里虽然说是然后，哎，不一定根据这样刺激啊，这个倒没关系的，你能做到这几点就好了。那这个理论呢、啊、我看忘记掉了啊，这个为什么需要这个两手这个发要把它这个磨好，然后再放在眼睛上， 他这个多是有原因的，多有讲究的。我那个资料我看不忘记掉了。好了，下面说等生热消退才可以随意出入。那我们这个打坐做得好的人呢、啊，是我们讲的这个是在内运动啊，说这个时候啊，这个身体会觉得很热，或者六月份的话可能有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生热消退才可以随意出入。生热消退呢，这个因为这个一热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是张开的，等生热消退之后呢，这个毛孔闭拢了啊，说这个时候呢，才可以随便的出入啊，进来出来。下面说，如果不这样，打坐已经得到住常境界，初定太急促，身上细息未上，积在身中，久之令人头疼，关节僵硬，会像犯了疯老病的情况出现。那这里告诉我们，你看这个如果没有身体按摩，生热消退马上一出来呀，容易会出毛病。出毛病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说刚开始初级者啊，这个本身就没有定啊、哦，毛孔也没张开，气息也没有，那没关系的，感觉不到的。已经得到住常的境界，那就不一样啊。这个住常的境界啊，我已经住在常定当中的这个已经来到这个住在常定境界的人，那这个成为住常。第二个这个住常呢，这个住是欲界以内的常定，成为住啊。色界以内的常定成为常。那无论我们在欲界里面，虽然没有这个得定，已经得到了这个住的状态。这个住啊，总共分为刚才讲的初住、细住，详细来分的话有九住啊。从我们刚开始入门，一直到最后的，总共分为这个九住，说等住、内住、安住、寂静住、即寂静住、等持、心一警性，这个总共分为这个九住。那如果已经得到这个住的状态或者禅的状态，那我们初定太急促一出来呀，身上的这个细息未散啊、哦，那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微细的这个气息呢，还停留在毛孔当中，还没有散发开来。那如果猛的一出来的话呢，毛孔一闭，就把我们这个细的气息呀、啊，就积在身当中了。时间长了呢，久之令人头疼，而且关节僵硬啊、哦，会像犯了这个疯老病的样子。这个疯老病啊，这个疯呢就是风湿啊，老呢就是这种虚病。这个古代的这个老病啊，指的是肺结核，现在的我们这个中医，现在的这个西医来说就肺结核病啊，古代的称作这个老病。那我们这个打坐呀，你如果这个每一次如果已经得到这个常定的境界，猛的一出来，要么就是头疼关节僵硬啊，好像这个犯了风湿病一样，或者呢这个打坐身体越来越虚，像得了这个肺痨病一样，那就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呢是为这个情况出现，造成将来的情况呢，在以后的修禅当中都会烦躁不安，不愿意再做。你看，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长养圣胎，我们这个禅定呢，就像河蚌养猪一样的，你把这个自己的禅定给它养出来的啊、哦，那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这些细则问题呀、啊，我们都要注意，不然的话，你看每一次这个修禅定啊，你看到这个打坐的地方啊，你心里边就很反感。情绪上呢就很不想再做，让自己的这个烦躁不安。 以我们这个打坐那个居士啊，他这个修到了这个心一境性，就欲界定的第九个这个层次。我们这从刚开始打坐，如果细分的话呢，略分就是初住、细住、未到地定，欲界定、未到地定。如果细分的话呢，分为九个层次。第九个层次修到第九个层次的时候呢，称之为心一境性。那个居士修到心一境界的时候，他说自己呀，10分钟就可以落地，很快的。啊，这个多次啊，平时这个修禅定呢，他这个都根据这些理论啊，所以这个修得很牢法，所以修得很好。所以我们刚开始就要注意，那为什么你打坐坐不想坐了？你看原因很多，那这是其中一种原因。所以下面说，所以呢，在每一次出地的时候，都要注意这些事情，这就是初定时的挑三次。它的原则呢，是从细到粗的过程，能这样修习禅定法的啊，就称为上落初住了。能这样修习禅定啊，就称为上落、上初。上住，那应该这个调小啊，称之为上落、上住、上出了，大家就把它改过来啊，称为上落住出了。入呢，是我们刚开始落禅定，入了禅定之后呢，上桥的住的禅定，上落住出。上落呢，就上桥的，让自己进入禅定。进入禅定之后呢，我们上桥的让自己住在禅定当中，然后呢，这个想出来的时候呢，称之为上出，上桥的出来，都不记，上桥的出来呀，那就刚才这里告诉我们的，要调心，我们要把自己注意力啊，所观的远胜要移开，让自己告诉自己我要出定了，我要出定了。然后呢，也要这个吐气啊，光想这个吐气，然后呢，身体要放松按摩，最后呢，这个眼睛擦开，这个身体呀，这个生热消退，才可以水落出落，那这个就称之为上出。哎呀，这里是二十五法里边的这个。调无法，调无法里边告诉我们，修禅定啊，调身，这个调睡眠，调饮食，然后呢，调身、调气、调心。说我们这个修禅定啊，这个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好了，接下来二十五方比之五醒无法，我们这个调五识啊还不够，还需要调无法。这个调无法是什么呢？是有关于心理上你要怎样的准备？我们饮食也好，睡眠也好啊，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呢，主要是调生理为主的。那这里告诉我们。你修禅定之前，你心理素质你要具备哪些？这个条件？我们看下面下面说，即指行者在修禅定之前，在心理上要具有这五种品质，所以称为心无法。哪五种呢？一，具欲心。什么叫欲心呢？即是行者要有恒想从欲界中解脱出来，获得禅定的皓月心。那这个是第一。第二，要有脱离世间一切妄想颠倒，得到一切禅定智慧法门的自愿。那这个叫做这个具欲心。实际上这两段呢， 有两种意思，一个呢是世经的预经，一个呢是出世经的预经。世经的预经呢，我们要从恒祥从欲界中解脱出来，获得常定好乐行，那这个是世界的欲行。我们现在在欲界当中啊，我们现在身体在欲界里边啊，这个欲界里边的这个身体呢，你看非常的这个粗，非常粗劣，我们这个身体并不好看啊，非常粗劣。第二呢，非常笨重，这个身体也很笨重。第三呢，这个身体很不干净，所以我们这个希望啊，这个身体呢能够啊从欲界里边解脱出来，能够升到呢这个色界跟无色界。那这个色界的这个身体呢非常的这个轻微，非常的清净，而且呢来去自由，没有障碍。我们这个修禅定啊，首先要有这个心上迎下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个下面都有讲到的。所以这个是世界的这个欲心，最起码就希望自己能够离开欲界，进入色界无色界，那就这个意思。那第二个呢，你看这个出世间欲行，出世间欲行什么样，出离世间一切妄想颠倒。我们现在这个多是在妄想当中，像长生不死啊，像返老还童，像长命啊，这个清睡，那这些妄想。这个颠倒是什么颠倒呢？思念出离病，大家知道身体本来不干净的，颠倒的认为是干净的啊。这个世界上本来是痛苦的，他认为是快乐的。我们的心一直是无常的变化当中，都认为自己心啊是永远不病的。本来啊这个身体很脏的，他认为是干净的，那这个是颠倒。所以要有出离世间一切妄想颠倒。大家这个四念处里面也学过了，前面应该有影响的哦，四种颠倒。生数心法专门是这个对治啊常乐我净四种颠倒。所以说我们这个修行啊，你说没有一定这个理论基础，你这个修啊还不一定好修，你就没办法观想。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要这个具这个欲心，那你没有这个欲心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们要心修这个光修三宝里边的前面的这个光无常、光实、光六道苦，你这个欲心就有了呀。所以说整个的这个修行这个系统，这个前面后面啊多是有这样直接关系。不然的话，你觉得我现在这个世界很美好啊？你看我这个吃的又好，住的又好，家庭里面什么都好，你说你还有什么欲心？所以这个具欲心，它原则性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但是如何让自己具有欲心，这个要靠勤命啊。我们光修三宝里边的念思念无常啊，光修苦地的那边内容。要观这个三恶道的苦，六道轮回的苦，我们的欲心才会有啊。所以这个你说要处理世间一切妄想颠倒，我们想要处理三界，那不是说这个天上掉下来一个轮床把我们开除掉了，不是的，靠什么呢？得到一切常定智慧法门的，我们才能够了生死，才能出三界。你这个 我们这个佛法八万世经法门，不管讲的天花乱坠，说念一个咒语让你马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没有用，没有场地，没有智慧，不行。因为释迦牟尼佛这个说了，八万世经法门原则就是戒定慧呀、啊，你没有这个戒定慧，你这个了生是了不了的啊、哦。所以诵经、打坐、持咒、观想、念佛，它的体就是戒定慧，就是体就是定慧。你没有定慧的话，你这个咒语念的最多也不一定能够啊修得成功的。如果我们念咒语念的这个心一点妄想都没有了，那就是定呐、啊，啊、哦，然后呢，这个知道这个清清楚楚、明明朗朗啊，那就是观慧了。所以表面上一看好像是念咒念成功的，实际上体还是定慧的体，你没有定慧的体还是不行的。你如果心里散乱的话，你观怎么观得起来？念咒也观不起来呀、啊，因为念咒语讲究要身口意啊，三密相应，啊、哦。身要接应，口要念咒，心里要观想，你没有这个定慧，你观想观想起来吗？观不起来的。所以我说了呀，我们把听胎中的这个止观学好了，那等于就是把八万世经法门所有的法都学好了，因为所有法都是止观的结果，都是这个止观的结果。我们打个比喻，就好像无论是捏个这个用泥巴捏个四大天王，或者捏条猪、捏条狗，或者捏个佛菩萨像，表面一看都不一样，但是它的本体还是泥巴呀，离不开这个泥巴呀。所以我们这个八万世经法门好像说很多很多，本体就离不开两个字，戒定慧，就定慧。我们这个执是这个执是因，定是果，执修成功了那就是禅，就是禅定。观是因，慧是果，观修成功了那就是智慧。说这个定慧呀、啊，在因上成为止观，在果上成为定慧。所以智者大师他用止观这两个字呢，这个很科学，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定慧呀、啊。定慧是在果位上讲的成为定慧啊，我们凡夫只有修止观，有止观可以修止修观，还没有得到禅定，也没有智慧。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呐、啊，我们这个你修禅定之前，必须先要具有这个欲心，不单单要具有出离欲界的这个好要心，还有呢，要离一切世间妄想颠倒，得到禅定智慧法门的志愿，我们要立志啊，要发愿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这就称为第一具欲心。所以啊，我们说这个修禅定啊，你不从下面最基础修起，上面是修不上来的。二十五方病，你看这个具欲心，如果没有情的基础，你这个欲心就没办法具足了呀。这个具有欲心，这个习欲心想让自己解脱出来，你必须是要通过前面的观苦、观无常、观实，你这个才处理的欲心就会起来呀。所以啊，我们说修行的这个一步一个脚印，那才是真本事啊！啊，不是说我呀，要我要修什么什么什么大法，这个小法都没有，哪里的大法？你看。是不是你这个基础都还没修好，你说一学上瘾，那真的很可笑。我们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啊。你看这个他觉得这个三规五戒是上戒法，他觉得这些很简单啊。那实际上你看修行所有的这个基础都在这个五戒十上里面，你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你这个后面的法修不上去的。那我们现在呀，这个释教义呢，本来这个里边具五缘里边第一个要求就是持戒清净，第一个要求啊就持戒清净。大家没有还有没有印象？二十五方便，第一个是具五缘，第二个合五欲，第三弃五盖，第四调五法，刚刚讲过，第五 这个条五啊，第四条五是第五行无法。我们第一个就要求啊，这个持戒清净。你看，那我们这个居士持戒清净持哪些戒呢？对居士来说，就三规五戒、十上戒法、八关斋戒法、在家菩萨戒法。那这个是这个基本条件。九阳里面第一个要求就持戒清净的啊。那在持戒清净的过程里面，你看我们修三规一关的时候，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助修法就要求我们要修啊，这个无常、观空、念识，要修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些东西一直是一切法的这个根本啊，一切法的基础。这里说呀，要具这个欲心啊，这个欲心呢，释迦牟尼佛说呀，一切善法欲为其本，我们希望自己从这个欲界超越出来，进入色界、无色界。如果没有这个好要心，如果不愿意这样做，怎么可能出得出来，超越得出来？我们现在了生死，如果没有这些出离的心，怎么可能会愿意这个修行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切善法呀，欲为其本。那我们从这句话来反证前面的光修三规光里面的念识念无常，大家就明白了。念识念无常啊，那就是一切法的根本，一切善法的根本。好好，因为我们这个观想这个死无常、六道的苦，我们才会真正愿意升起这个喜好的心，愿意修行，愿意处理的啊。所以一切善法当中呢，你看这个欲为基本。有人问说，在常修的过程当中，如果生希望心，就会妨碍禅定。这里为什么把欲心作为修定的反方病呢？那这句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这个退失禅定呢，就智者大师下面会讲到，就其中五种条件当中，第一种条件呢，就是由希望心而落定，这个为退失禅定。所以这里有这样一问。如果带着希望心，希望自己能够得定，以这个心啊，我们修禅定的就反而得不到定的啊。所以这里就这样问。下面回答说，但是这里的欲啊，是大智成就的欲乐之心，那称为欲。这个发大智啊，希望自己成就，这样的心呢，很喜好。那不是说在修禅定的时候才说哎呀，我刚刚是修成功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平时我们就有这个培养自己这个好乐的心，希望自己能够啊，这个愿意很喜好、很喜欢自己超越出来啊。所以这里是这样的解释，在常修时却不可生希望想念之心，所以不是在禅定的时候，在常啊一直想着刚刚修成功啊，怎么还不修成功呢？怎么怎么？那你这个就修不成功了。就上次我举个例子的，有个老居士念佛念了二十多年，吃素吃了二十多年，临终的时候他就已经真的等阿弥陀佛还没有来呢。哦，后来他是发火了，这个头往这个墙上碰，什么原因？他着急啊。所以我们这个修禅定也是这个道理啊。那不是说修禅定的时候呢，你说哎呀，哇，赶快想让自己得定，那肯定是不行。所以下面说，如果生心啊，生这样的心的话呢，就心不能沉静，禅定啊就不能开发了。好了，我们这个今天所讲的呢，二十五方病里面啊，这个调身、调气、调心啊，然后呢，这个刚开始落禅怎么调，住禅怎么调，出禅怎么调，落住出。接下来呢，我们说这个醒无法，醒无法呢，属性具有这个好欲心，好欲心呢，这个靠平时就要培养的，这勤力就要培养的，不知道这个时候才培养啊。好了，我们时间到了，下课。